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就比较敏感啊，因为我之前讲的都是以弗所书，那今天突然间讲我们如何面对死亡啊，所以弟兄就来问我是不是因为 Alice Law。 是的，是的，当我在面临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要跟弟兄姐妹来谈谈我们是如何来看待死亡的。所以我就预备了这样的一个题目。正道之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主，你是得胜复活的主，主，让我们在你的里头就像主席领师所告诉我们的，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的智慧赏赐下来，主，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待我们这个生命。父神，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死亡呢，其实是每一个人都不愿意面对的，可是呢却又必须面对的一件事情。死亡它夺走了我们的挚爱，死亡它撕裂了我们物质跟非物质的部分，死亡它也提醒了我们，其实我们只不过是蠕虫的食物。死亡其实不是生命本来应该有的面貌或者是样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悲伤，但是我们要说这个不是我们的造物主他原先创造我们的本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生活当中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坏消息从电话或者是电子邮件，以我很遗憾的告诉你为开头。随着年龄的渐长，越来越多的葬礼占据在我的行程表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天天我们都在老化，都在衰退，而衰老它总是毫无意外的带着我们走向那个死亡的道路。而我呢，我一直在逃避这样的一个事实，以各种的忙碌来逃避它。所以有很多人在想要念什么样子的专业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要念 CHKL， 我们比较不会想要选择 HKL。我们活得好像死亡并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一样。但是现在呢，当我步入了每一次等待自己的身体检查的结果的时候呢，其实心里面会感到恐惧。而且往往在这样的时候呢，才意识到其实我也将要死去。这样的事情让我明白死亡它其实正朝着我来。死亡是我们极大的敌人，它在我们面前呢耀武扬威，终日锲而不舍地追赶着我们，我们却对死亡呢毫无预备。我们要来想想看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现代医学呢日新月异的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 是我们对死亡缺少预备的原因之一。因为医学的发达延长了我们的寿命，所以今天大部分的人呢，其实都在医院的安宁病房的照顾当中去世，所以呢，我们看不见死亡的过程。我们在理性上知道自己有一天要死掉，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我们却压抑这个念头，仿佛自己好像会长生不老，会永远活着一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教导我们要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然而现代人呢，其实是有病不肯说，又怕见医生，而且呢不愿意去医治，否认自己将会死掉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死亡逼近的时候呢，我们却要求那个不切实际的医疗手段。当我们临近死亡的时候呢，充满了焦虑，充满了恐惧，甚至认为讨论死亡呢是很俗气的一件事。甚至有人会年长一辈的人会把它视为是一个禁忌，这是因为我们轻忽了死亡，或者是我们根本就没有预备死亡所造成的。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个是网络上有一位他患了阿兹海默症的前芭蕾舞的一个老人家了哈。当他听到天鹅湖的时候呢，他会坐在轮椅上就跳舞起来。他的名字叫 Marta， 曾经呢他是纽约市芭蕾舞团的首席芭蕾舞者，如今他迷患了阿兹海默症。可是当有人播放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给他听的时候呢，随着音乐的响起，他那个很虚弱的双手慢慢的举起来，开始在轮椅上面以双手翩翩起舞。虽然他的智力和身体日渐朽坏，但是他的才华依然存在。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
As imagens foram gravadas em 2019 em Valência, na residência da artista. A dançarina mostra logo a sua reação ao ouvir o clássico, mesmo estando em uma cadeira de rodas e com Alzheimer. Marta Cinta Gonzalez Saldanha é a primeira dançarina do balé de Nova York de 1967. A espanhola Marta Cinta morreu este ano e é homenageada com este vídeo emocionante, com gentileza da ONG Música para Despertar. Mostrando não só a grandeza da bailarina, como também o poder da música na vida.
这一段影片呢，让我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36-44节关于复活的教导。 他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就像麦子一样，或者是别样的谷粒。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就必有灵性的身体。死亡它其实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的开始。保罗将我们身体比喻为被埋在土里面还没有发芽长成植物的那个种子。他说尽管我们的身体会因为年老而或者是疾病而朽坏，但是呢，信了主耶稣基督的所有信徒死后将会复活，身体呢不会朽坏，而且充满了荣耀和能力。就像他所说的种子跟植物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我们复活以后的个性呢跟才艺仍然保持不变，但是呢会绽放出前所未有的那个光彩。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荣耀的身体。相信复活就像相信播种跟收获一样，人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这两件事情，可是这两件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正如一棵植物它从种子发芽一直到长成有直接的关联性，但是植物跟种子呢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物质的东西。所以原本的身体跟复活以后的身体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活在我们的复活的身体呢将远远的超过我们原本的身体。原本的身体是软弱的，是不完美的，是会生病的，而且是暂时的，会过去的。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就提到，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在等那一刻，等主耶稣从天上降临的那一刻。神呢他要按着他的能力叫万有归服于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将来都要像耶稣一样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衰老体弱的自己，或者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亲友，这样的一个事实，保罗所说的这样一个复活的事实，有没有带给你盼望呢？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教导我们如何去思考死亡的一个文化当中，但是死亡是生命的一个必经之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面对或者是预备自己？所罗门王他在传道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在传道书一到五节这一段经文里面，作者他提到面对死亡的两种选择，一种是试图逃避现实的问题，另外一种选择呢是智慧的来认清死亡的真正的面貌。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呢，怎么样智慧的生活着，我们会意识到人的生命呢其实受死亡的限制。当我们在筹划未来的时候呢，其实死亡 正在等着我们。我们要明智的，要从上帝那里得到智慧，来预备将来我们要与他面对面，我们要见到那个死亡。保罗给了我们几份他受苦的清单，就像刚刚 Ken 在上面告诉我们的，保罗他其实受到了很多的苦，其中一份呢，就出现在哥林多后书的4:8-12，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保罗在3次宣教的行程当中，曾经多次的与死亡擦肩而过。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他差一点被一些暴徒来杀死。后来呢，他在前往罗马要接受审判的途中，他在地中海差一点就淹死了。甚至在《使徒行传》的2章里面，保罗让一个听他讲到昏睡的那个少年人呢复活了。这个年轻人呢，因为他坐在窗户上面听保罗讲道，可是昏睡以后摔下来当场死亡。保罗他像旧约先知一样，把自己的身体覆盖在那个年轻人的身上呢，使他活了过来。保罗他对于死亡呢的看法，在腓立比书里面展露无遗。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他透过他的书信，我们看到他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呢，他想要，他试图的要想要弄清楚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死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耶稣他真的是弥赛亚，那为什么他必须要死呢？为什么他要死在被咒诅的那个十字架上？这种羞耻的死法对耶稣的身份有什么启示的意义？耶稣的死，他告诉了我们耶稣跟上帝有什么样的关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事实，跟以色列、跟世界，甚至跟保罗他本人有什么样的关系？保罗不断地在宣扬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上那个死亡，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不传别的，他只传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在罗马的文化里面，保罗这种宣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福音，被他们看为是愚蠢的，但是呢，对于早期的基督徒来说呢，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复活了，死亡呢在永恒里面被击败了。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开头的时候就提醒哥林多教会福音的内容，他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然后他详细的来阐释这个福音，他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他埋葬了，可是他又照圣经所说的第3天复活了。因为哥林多有一些人，他们声称复活是不可能的，保罗提醒他们基督确实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圣经里面所应许的，而且也是使徒们跟许多其他人的见证。因为耶稣他不只是显现给那些使徒看，他同时也显给很多其他人看。保罗他使用刚刚我所说的自然界的种子跟植物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论证耶稣复活的那个真实性。复活他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哥林多信徒对复活的第二个问题是，在我们这个软弱的脆弱的躯体，我们死后腐烂了以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荣耀又不可以朽坏的身体呢？我们怎么可能会有一个物质的实体的方式来复活而且不会朽坏呢？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就认为，会，我们会复活，但是那是灵魂的复活。弟兄姐妹，不是的，我们除了灵魂的复活以外，我们跟耶稣一样，我们会有身体的复活。当我不明白某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时候，我也很难相信它，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它就不会发生。就像我没有办法明白一架巨大的飞机它是怎么样起飞的，它是怎么样降落的，甚至它是怎么样可以在空中飞行的。保罗为了帮助哥林多人的不信，保罗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当种子，一粒种子入土的时候呢，它看起来是种子的样子，但是它这一颗种子被埋在土里面腐烂发芽以后长出来的那个样子呢，却和之前的那个你埋下去的那个种子的形状已经是不一样了。保罗说人的身体也会经历衰败，也会经历腐烂，但是在神的大能之下呢，他会以一种我们所没有办法理解的新的物质荣耀的身体来复活。弟兄姐妹们，你们相信上帝的大能吗？保罗因为相信上帝的大能，相信这一位可以使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保罗呢，他就以得胜的心态来总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告诉我们说，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么就如经上所记，死是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奥古斯丁他在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说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从无到有那种创造万物的上帝，他竟然可以用人的肉体创造天国的身体。难道你尚且不存在的时候就能创造你的上帝，他不能再一次创造你曾经的样貌吗？如果我们有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先知让那个枯骨再重新复活，我们的上帝做不了吗？死亡是真实的，我们的身体在衰落，在退化当中，我们每一天的细胞，如果我们洗澡，如果我们洗脸，我们就会发现脸上其实是有血血的。同样的，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可能你没有很仔细 去发现它，实际上它是在退化，它不断的在新陈代谢，但是这个生命有一天它会消失的。不论我们多么的努力，死亡它也可以以意外事故来发生，比如说车祸啊，飞机失事啊，或者是像前几年的疫情，这些都是意外的，也有可能是暴力，就像邦代那个 Westfield， 你怎么会知道你去逛街的时候就死了呢？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可以用不同的形状来剥 夺掉我们这个生命的方式。在整个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真的就走在死亡的道路上。我的盼望是我这一具每一天都在衰落、都在退化的这个躯体，有朝一日呢，能够像耶稣一样，能够不朽的，能够荣耀的复活。而且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出熟的果子，他走在我们前面，他让我们看到，我们将跟随他，因为他的爱透过他的复活这样的一个礼物传递给我们。甚至呢，我们要说这个复活呢是比死亡还更强大。我们可以活在这样的一个知识当中，耶稣基督呢他的复活其实是包含着比死亡更伟大的现实。我们因信跟主耶稣连结了，即使我们在怀疑当中，或者是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也会知道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躯体终将要披上不能朽坏的外衣。弟兄姐妹们，你们可能正经历着一段相当低落的时期，可能是你的父母体弱生病在床上，你需要长期的照顾他，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的健康，或者是你自己的经济的问题，甚至是我们的情绪会起起落落，可能处在低落的时候。可是刚刚我们唱的歌也告诉我们说，保罗他经过了很多的苦难跟痛苦，可是他却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丧胆，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不但如此，保罗还接着说，因为我们这个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不但是要注目那个可以看见的，还要注视那个所没有看见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转眼仰望耶稣，为什么？我们要定睛在上面，而不是在这个可见的世界里面。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那个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永恒的。这就是保罗的教导。保罗甚至在罗马书的8:18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若跟将来要关于我们的荣耀相比呢，我们现在的苦楚真的是不足介意。如果我们要专注于那一些将永远持续下去的东西，而不是短暂的事物，这就是上帝应许的天堂的一个奇妙的地方。那里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罪恶。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别人的追思会上面呢，我们就会写卡片，或者是会鼓励他的家人，告诉他们说，在天堂没有眼泪，没有痛苦。上帝为那一些即将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然忠心的忠于他所提供的，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奖赏。所以他说，上帝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没有人见过，没有人的耳朵曾经听过，也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上帝的奖赏，而不是我们身上的痛苦，我们这个暂时的躯体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其实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本来我想要建议回应诗歌写这世界非我家可是又觉得 好吧，让你们自己选，因为唱这一首这世界非我家好像有一点，不过这首歌 也需要 有一点啊，就是 会需要练一下，但它是我一首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所以在这个一切都会改变，甚至我们这个人都会过去，我们说我们是寄居的，我们这个身体过去以后，这个躯体过去以后，就像这个帐篷拆了，我们要搬到天上去一样。有些牧者他去世以后，他说我只是把地上的柱子换成天上的柱子。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注目在天上的事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前面就已经与神同在，有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永恒了。对于基督徒而言呢，死亡并不是终局，复活才是我们的最终局。对基督徒而言，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会悲伤，悲伤好不好？好的，因为你不要说啊，因为我们会复活，所以不用悲伤，这是骗人的。你的亲人、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他去世了，他跟你在地上一起生活了五六十年，你叫他不要悲伤，这是很不对的哈。我们可以悲伤，就像上帝耶稣他悲伤的时候他也哭了一样，悲伤是人的自然的情绪，但同时呢，我们其实是抱持着盼望，我们应该从否认死亡当中清醒过来，发觉那个不会离开我们的上帝，他才是那个平安的源头。我们要预备死亡，其实就是预备我们的永生，这意味着我们从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就不断的操练，我们不断的要向上举目，然后活一个向上的生命，从而得到一份的盼望。我要再说一次，死亡它并非终局，复活才是我们的最终局。因此呢，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笑看死亡，能够迎向永生。在上个礼拜四我参加Alice 在家里的追悼会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对于死亡是怎么样面对的。他不是悲悲戚戚的，不是凄凄惨惨的。我相信上帝在这两年半里面也预备他的儿子跟媳妇，甚至预备他所有的家人，他们也谈好了。 Alice 甚至告诉儿子，他要举行的不是一个很多人来的那个安息礼拜，他所要求的只是一个可以容纳在客厅里面的十几二十个人，真正跟 Alice 有那个生命的那个关系，他们在那边欢庆，他们在那边诉说 Alice 的一生，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我看到的不是痛苦，不是悲伤，真的是盼望，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都有从主耶稣基督，从我们上帝所应许要给我们的那样的一个盼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主耶稣，因为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不但让我们拥有天上国民的身份，也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要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 在你永不朽坏的国度里面可以与你同行。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的你在啊，因为在将来与你面对面的日子，我们不会失去啊所有的，乃是要失而复得。我们渴望与你同在，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现在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你而活，并且对我们的未来能够充满信心，一直到见你面。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